《太上感应篇》图说140，巧诈求签，世上幽人品最微，貌官秉传欲分肥，强将命赴邪连理，昔世遭刑竟雪飞。善于取巧的人经营谋利，善于欺诈的人行为离奇古怪。命运的荣贵都是由上天确定的，不追求而自然能够得到的是命中就有的，追求它才能得到，或者追求而不能得到，都是命运注定的。如果采取机巧和欺诈，那么方寸之心已经坏了，放置在狼庙之上的位置上一定不会秉公忠诚，出了狼庙管理人民怎么能做到廉洁呢？况且天分不应当有，上天必然厌恶他，从而给予奇异的灾祸。机巧和欺诈又有什么用呢？从前南方有一位士人，姓吕名忠，才华和相貌都全，看他像神仙中的人，但是他富有的性格放荡不羁，谥号的是子都宋朝，所不留意精心的是王强西子，虽然有美艳的妻子潘氏，吕忠对待他很平淡。吕忠考试得中后被派往湖广孝感县做官，带上他的妻子一同前往，来到苏州，看到有个唱戏的人叫做贾文，与自己的相貌像在一块模板上雕刻的，没有区别。吕忠特别喜欢，邀请他与自己同行，白天在一起吃饭，夜晚在一起睡觉，于桃断袖的情谊也不能超过他们。他的妻子看见贾文事事都讨人喜欢，也有心意归属于他。一天船行到汉江，吕忠喝了酒以后不小心感染了伤寒病，突然死了。妻子和仆人记忆道，吕忠在半路上身死，我们这些人进退两难。我看见贾文与吕忠相貌相同，如果冒充吕忠上任官职，绝没有人可以辨认。况且官人既没有叔伯也没有兄弟，平日的朋友和亲戚人人都很冷淡，一定没有从远处到这里查询的道理。仆人将这话告给贾文，贾文答应依从了。这天晚上，吕忠的妻子叫来贾文商量事情，于是结成了夫妻。贾文到了任上之后，幸亏孝感是个小城，民俗朴素，风情淳厚，民间纠纷官司有限，苟且进行应付，不至于张扬暴露。当时正逢上朝廷举荐和弹劾官吏的日期，贾文竟然忘记自己是假冒的官员，使尽计谋以求升迁。藩司和吕忠是同年考中的，调往省中任职，和贾文当面叙述从前的交往，贾文茫然无法应对，等拷问他的诗文不能够答一个字。藩司恼怒地说道，我和你在长安同住一个寓所，再花钱搜觅家具，在月下连诗吟诵，很久就佩服你，今天像木偶一样，一定是坏人假装冒充。于是将贾文带到私房里，叫人用上夹棍的刑罚，严格审讯，得到实情。根据贾文冒充官吏，欺骗君王，奸污占有皇帝命妇的罪状，上奏皇帝，请求按照法律斩首。潘氏是受到皇帝册封的命妇，忘掉前夫，侍奉仇人，和平常通奸情形不一样，和众仆人都用绳索绞死了。 西西隆尼住在京城的处所里，同年考试得中的某个人访问他，将躲避去湖广任差的事告诉他，并说现在暂时在门籍里注册后用。隆尼说道，湖广不是偏远的差事，何况你父亲在堂上，顺便回去看望，难道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反而躲避呢？那人说道，不对，吏部将要选拔科道，如果应承了这个差事，恐怕不会得以选拔。我姑且躲避，那么杨子山应当前去。隆尼阻止他，他不听从，于是称作生病，在门籍里注册。才过了一两天，吏部就开始选拔科道，那人从情势上不可以马上出来。杨子山竟然参加选拔，得到科给事中的官职，那人仍然得到以前的差事，只有自己怨恨罢了。一个用技巧奸诈求取，一个不用技巧奸诈求取。世界上大凡许多事情，像这类情况的很多，岂能单单是官职这类事？宁波王生应当入选贡生，其次是李某。李某素来没有品行，多采用狡诈的手段，用许多计谋得以入选贡生。王生朴素老实，也不和他计较。李某到京师参加选任，到处拜谒故乡的显贵，拉拢关系，进入奸恶的丞相严嵩的门下，请求当顺天训导的官，严嵩示意全朝答许了。于是李某志得意满，没有广布金榜钱，散步到了顺天学，登上大堂，窥视署衙，徘徊了很久。书斋的人惊异他的行为，呵斥他。李某大声说道，我过不了几天就应当坐在这里，鼠辈敢没有规矩吗？书斋的人于是一起到吏部门前喧哗。选司听后很惊恐，立即将李某换到广西一座小学任职，他闷闷不乐地去了。不久，他和他的一个儿子、一个仆人都死在广西。第二年，王生入贡参加选任，恰恰选得了顺天训导的官职。